首先啊，我要感谢 Gordon Philip Grandy 所做的发言，并且他的发言给我们指出了高专办这个大秘书能够来解决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差别的问题。我们感谢高专所做的努力，来填补这个空白，来解决这个援助方面的差距。另外呢，也欢迎纳米署的这个人员所做的努力，在实际上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内部流失所人员和难民，来减轻他们痛苦。另外呢，赞赏高专的努力，并且感谢他了解黎巴嫩的这个具体情况。在2017年2月份的时候，高专访问了我们国家，来了解这个我们面临的具体的情况。从这个6年前的叙利亚难民开始，许多难民流入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采取这个我们要指出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基础设施压力极大，并且呢，我们的资源压力很大，对我们的和平安全造成这个巨大的威胁。在2014年，为了解决叙利亚难民的问题，我们国家和联合国机构共同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家计划，来对这个危机做出反应。我们努力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希望国际社会和捐助方能够提供帮助，来帮助我们执行这个计划。但是呢，令人遗憾的是，在国际上做的承诺，捐助方却没有，捐助国没有兑现。我们需要援助能够恢复，并且呢也人们做出一些承诺，我们需要的不断的增加。但是呢，尽管我们感到沮丧，但是呢，国际社会密切的联系，并且要求得到援助，基于共同的责任的原则，我们要求这个援助，因为叙利亚的难民问题是个国际问题，超越我们国家的能力。叙利亚的危机是个全球性的危机，黎巴嫩怎么能够单独的解决这一问题？有许多的叙利亚进入我们的国家，这种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对我们国家具有巨大的这个负担。基于共同的责任的原则，我们现在认为应该把言辞作为行动，必须找到创新的办法，必须要执行创新的方案，来减轻接受国的压力。这种援助需要是有效的，应该是象征性的，来减少负担。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找到清楚的机制，要考虑到国家各自的特性、经济的能力、社会方面和各国家的地理特征。我们在努力找到分担负担的办法过程之中，我们向来的指出需要进行大力的努力，我们认为需要促进叙利亚难民回到自己的家园。现在最近一些 时间里头，资源遣返有不少，从黎巴嫩还有这个其他的邻国，回到叙利亚这个稳定的地区。为什么我们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就是说，在积极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做出努力，让难民能够返回家园，这样能够减轻黎巴嫩的压力，因为现在黎巴嫩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叙利亚危机不是第一个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巴勒斯坦难民已经70多年仍然还没有解决，现在巴勒斯坦的难民的问题呢，现在面临这个国际社会不太重视甚至冷漠。我不想把这两个危机在性质方面是很不同的，但是呢，黎巴嫩应该基于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会担心在世界上会出现，在哪里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危机。这新的危机就使得国际上不重视现存的危机，比如叙利亚的危机。非常重要的是，接受国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通过纽约宣言已经一年，这个宣言开始了磋商，我们国家积极参加这一个进程。今天我们认为应该重申新的办法，包括向难民提供反应，必须要考虑到各个接受国的情况，我们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愿意进行对话，有效的和高专和这个难民署进行合作。我们认为所有的原则都应该到这执行，包括纽约宣言的内容，我们愿意和其他的代表团共同努力。最后，黎巴嫩重申人道主义方面的承诺，那就是说不把难民遣返回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愿意遣返，我们不会强行遣返，我们临时的会接待叙利亚的难民，在我们很微薄的能力之下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觉得要想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那么就必须要按